你看现在张作霖呢，俨然是一份太上皇，超懂这总统，给徐世昌这个空架子，得听人家摆布。但这个事很快传到纪云鹏耳朵里了。纪云鹏一听，我这倒霉总理呀，我还不爱干呢。特别遇上经济危机这样棘手的事，我是没照念了。不粮食一合适吗？那你就做总理，我利用这机会，我让贤。还没等着徐世昌找纪云鹏商量，这纪云鹏马上递上辞呈，回家抱孩子去，说什么也不干了。徐世昌一看，既然这样，好吧，就请出梁财神重新组阁，梁世仪走马上任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人还真有点能耐，头三角得劈开。你不是去用钱吗？好，我就从这方面着手。经过几天的奔走，梁世仪弄到大笔钞票，首先给这些职员全开了支，全发了薪水，你们可以买肉包饺子回家过年。你别看小恩小惠呀，可解决了大问题呀。一般的小职员他管你是谁呢？你给我开薪水，我能过日子，一家人不喝西北风那就行呗。所以对这种新上任的总理倒挺满意。梁世仪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之后，接着而来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山东交际铁路的事儿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德国战败，新俄国战胜，日本人提出无理的要求，要接管德国人在中国的山东特权，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对，游行示威，五四运动。可是后来这些洋人根本不听邪，仍然按照他们的路线走，把交际铁路给了日本。现在这件事中国人提起来就咬牙切齿啊，谁都不满意。有很多的人经常向政府反映，问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。纪云鹏在台上没解决了，现在梁世仪组阁了，身为当家人，面对这问题你就怎么办呢？后来梁世仪跟张作霖商议的结果，出了个馊主意，跟日本人达成协议，从日本政府借款，借很多很多的钱，然后用这笔钱赎交际铁路，把铁路赎回来，然后改为中日合营。你说有这么干的？本来铁路是中国的，让日本人给夺去了，中国人还得管他借钱，用这笔钱再把铁路买回来，两家的合办，这是丧权辱国，奇耻大辱啊！但这件事情传到全国了，举国大哗呀，纷纷责怪政府，人们把矛头就指向梁世仪，骂他是卖国贼，不许他签字，甚至又有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。单说吴佩孚，吴佩孚坐镇洛阳，家境阔军备战，他也没闲着，他也要用全力对付张小个子。 可由于他的军队太分散，他想把他集中起来得有段时间，现在没腾出手来。他一看靳英鹏下台了，梁氏一上台了，他没言语。吴佩孚坐在心里有数，心说你爱怎么表演怎么表演，你不碰我行，要碰我我就不答应。另外吴佩孚呢还放出风来，说我跟宇帅就指张作霖，我们交情莫逆，想当初联手对付过段祺瑞，打败了皖系，不论何时何地，我跟张宇帅也不能掰了交情啊，我们友谊长存，不能打仗。他放出这种风来安定民心，吃了个隐身术。可是吴佩孚这个人可不简单，善于利用机会，利用民心。他一看老百姓都反对粮食一卖了，吴佩孚马上通电全国，把矛头也指向粮食一，大骂粮食一是卖国贼，同时指出你的后台就是张某某，虽然没点名，就是说的是张作霖。这个舆论这东西可厉害了，他这一煽动，老百姓就更恨梁世一，对张作霖也不满。张作霖在凤阙一看，呵，吴佩孚啊，是我按下绊子，我也不是饶人的。他也开动他的宣传机器，利用电战和文字战替梁氏以百般辩护，攻击吴佩孚。你记住，这文字战一开始就要拉开战争的序幕，紧跟着就得动真家伙了。张作霖通过电战的同时，在奉天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，他要最后争取一下众人的意见，什么时候动手，究竟打好是不打好。参加这次会的人没有二三百，最小的都是旅长，也是张作霖的亲信。在这个会议室里头，呀哇喳喳坐满了高级军官、文武大员。张作霖主持，都来齐了吗？胡大帅，都到齐了。弟兄们，咱们单刀直入，捞干的。有啥说啥，关上门没外人。我现在准备快一年了，要跟吴佩孚决一雌雄，有他没咱们，有咱们就没他。现在我把三个师九个旅的兵力全摆在军粮城，就等着一声令下，这就开火。但是事关重大，我不能独断专行，轻举妄动。我还想争取一下你们的意见，你们看究竟是打有利还是不打有利，各抒己见，有啥说啥啊，大家发言吧，我听见。因为事关重大，很多人不想头一个发言，都在观望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等了老半天，把张作霖急得直拍桌子，咋了？怎么都不言语？ 吃什么把你们噎住了？正在这时，王永江说话了。王永江现在是奉天财政厅长啊，也是张作霖最好的朋友，属于奉天的财神爷。平日王永江说话，张作霖是言听计从，也非常尊重他的意见。此人走得正，行得端，颇受众人仰慕。王永江轻轻的咳嗽了一声，大帅，我先说几句。
好，大家一人一样，听财政厅长的，听咱们财神爷的。
王永江站起来欠欠身，冲着在座的人点点头，大帅，你想兴兵动武，对付吴佩孚，我双手赞成。我认为这个仗应该打。
好啊，但这一说你就同意了。
不，卑职的话还没说完，但是卑职以为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张作霖就一皱眉，心说倒是念书的人，说话净转圈，在战事好不做文章，但是还不能不听。你说怎么没到时候？大帅请讲，以目前的局势来看，您跟实际的领袖曹锟曹大帅把持着北京政权，自军力敌，旗鼓相当，他也不吃亏，咱也不吃亏，局势也很稳定，我认为的这就不错了。一旦打起仗来，究竟鹿死谁手，咱们有没有把握是准胜，这们很难说呀。有道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未料胜先料败，未思进先思退，咱真打败了怎么办？卑职十分担心。我这么说不是没道理的，在座的各位都是领军的大将，都是军事家，比我这个文人知道的多。就拿咱们对手仇敌吴佩孚来说，此人是窝囊废吗？废也。吴佩孚受过高深的教育，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，身经百战，那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呀。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咱们在座各位的锐气。这吴佩孚可不是等闲之辈啊，面对强敌，咱怎能掉以轻心？这吴佩孚除外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多数都受过高深教育，都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，哪个都能指挥战斗，哪个都能独当一面。而且这吴佩孚一直没闲着，积极扩军备战，加紧练兵。听说他手下也有二三十万大军呢。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。真打起来，我 你真没底儿呀。放下军事我先不说，咱再说说财政。我是管钱的，就咱们东三省来讲，目前的水平能达到小康，老百姓基本是安居乐业，库里这也存着很多的钱，这日子是过得不错呀。大家知道这是来之不易呀。那么反过来说，真打起来得多少钱，得多少银元往里垫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时事网，网址 57cs.com。
到了那时，伤兵损将，要钱没钱可就难维持了，等等等原因，请大帅还是慎重为妙。张作霖听完王汝江的发言，120个不乐意，但是他一向尊重王汝江，今儿的会又叫人家各抒己见，人家允许说人家的看法嘛，又不便反驳。张作霖耐着性子点点头，好，各位都听见没？财政厅长表了态了，不同意打。那你们各位的意见呢？都说说。坐在王永江对面的，紧挨着张作霖的，就是参谋长杨宇霆。现在杨宇霆后来居上啊，什么唐二虎、张世飞、郑翠琴、丁喜春、刘小春呢、等等等的，包括孙烈臣、张景惠、张作相，都得排在他后头。他在张作霖面前威信极高，说话真算数，可以说在奉系当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杨宇霆满身军装，抽着烟卷，眯缝眼睛听。张作霖就一问，杨宇霆这才说话：“大帅，我说几句，听一听，听参谋长的，说吧。各位，我不赞成王财政厅长的意见。”啊，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不一定正确。大家都知道，吴佩孚不是当先之辈，野心勃勃呀，积极的扩军备战。现在的形势是，我们不打他，他就打咱，想和平也和平不了。那么王厅长刚才说了，以目前形势而论，曹张两家把持北京政权很好，我不那么认为。我们要不伸手，就失去了这个平衡啊。吴佩孚得千方百计把咱们挤出北京，正因为这样，所以这个仗是非打不可。既然是非打，那么早打就胜过晚打。要真把吴佩孚小子造低了，那天下就是咱奉系的了。咱们大把银子，那不有的是吗？全国都是咱说了算了。所以我主张打。杨宇霆是主战派，他这一发言，挨着他的唐二虎把大脑袋一堵了，对。同意他，吴佩孚这个瘪犊子，净捡便宜，哪儿肥他要哪儿，没费吹灰之力，把江苏、湖北、湖南都叫他吞并了，剩咱哥们在旁边喝西北饭，我看呢，把他造低了， 那谁地方咱也去占领几圈，我不会打，要打当然就快了，我有点等不及了。我弟兄们，你们说了，这帮人都糊糊的出神，说打不让，让他二虎子一喊叫，底下人来了情绪了，郑翠琴站起来，罗胳膊挽袖子，大帅，我对，打了，不能再拖了。你也藏了那么多池子圣殿，不要犹豫不决了。几个这底下人打，应该打。王武江一看，自己属于孤立的，就有几个组合的，现在也不敢发言了。张作霖一听是神采奕奕，直颤呢，他也是主战派。好好，别说了，别说，别说，咱也学学民主，同意打着急走，哗，不用数数了，你绝对优势，大家一致通过。好，少发言，少发言。张作霖站起身来，既然哥们弟兄都同意打，正趁我意。不过，我把丑话妈巴子里说的前边，你们同意打，光耍嘴皮子不行，得动真格的，得豁出这一二百斤。到了时候，谁也不能给我丢人，谁也不能打我的脸，甚至流血掉脑袋，在所不惜。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吗？能，一定能。大帅放心，大帅放心。好好好，既然这样，听我的命令，从今天开始，把咱们奉军改名为镇威军，把军旗换了，我为镇威军总司令，孙烈臣我孙大哥为副总司令，杨子民为参谋长。另外我们还要分兵两路，东路军由张作相负责，率领李景林、张学良、郭松龄；西路军由张景惠负责，率领周芬、郑建生。从四月三号开始，拂晓八时给我下令进兵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军情书网，网址57ts.com。